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卢文心底话里头的谈话心底话。
为什么讲卢文心底话里头的谈话心底话？
我们觉得就是说从你那边接一个棒啊，是非常沉重
的。不要了，
所以我觉得有个过程啊，这个接棒有个过程。
以后就谈话心底话行了。
有人提议啊，叫卢文谈话心底话，一起讲嘛，
不必这样麻烦呢。
啊，不过呢，坦白说也是。接你的棒呢绝对不容易，也是心里面呢感觉到有那种的压力，但是事实上是有一种动力。特别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罗马书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感觉到就是实在是满心感谢神的啊。虽然前面五章啊都是讲到我们的罪啊，讲到了我们的不是，事实上呢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啊，神却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所以作为心底话，我就觉得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呢，的确是读罗马书是满心感恩的，这个是一个好
同意
好宝贝的事情、
对
啊。那在我身边的就有卢牧师、天成弟兄，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是最宝贝不过的。那么我们过去了看了第一章到第五章上半呢，就看见人原来是与神为敌的。第一章呢，那你说原来呢，人呢就明明知道有神，却是呢否认他，不承认神、只是当我们这样的违背神的时候呢，因着基督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赎呢，就可以与神和好了啊。神称凡相信他的人为义，让我们让古今中外的人因着信白白的得到神的恩赐啊。我们这样说呢，最不高兴的是什么呢？是犹太人。为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犹太人不高兴呢？
现在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啊，没有改变嘛。不接受耶稣基督，就出了这个大问题了。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啊，我是神的选民，神拣选我们、好像呢就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那种感觉。好，其他人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到神的恩典，在这方面呢他们就觉得不满意。
是不是有一点嫉妒啊？
我觉得是骄傲。我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作为神的选民呢有好的表现，反而是就神的有律法给他们，他们就没有守律法啊。神说你不要有别的神，他们就去拜偶像啊。
他们不晓得我们是外邦人呢、神也爱外邦人呢、
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呢，就想把这个真理呢向我们指出。
对
啊，卢牧师刚才就说了，神也爱我们外邦人，犹太人不高兴，但是呢，这个是真理。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凡是愿意效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的话呢，就可以因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这个五章二节说，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是我们满心感恩的事情。那第五章十一节也说了，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呢，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啊。所以基督徒啊，那种喜乐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五章的下半部分，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呢，保罗就继续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洪恩，他的焦点就放在耶稣身上。 指出耶稣为世人带来这个浩大无比的恩典啊，整段经文都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高举。不过呢，他就作为一个对比了，就跟亚当来作为一个比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因着亚当犯罪啊，罪就进入世界，但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代赎呢，就我们与神和好啊，这个呢很大的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亚当跟耶稣的这种不同了。好，我们呢来念12节到21节，我还是请天成弟兄为我们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好吧？
好，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谢谢。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很明显的就看见这种对比啊，很多词的对比，比如说罪对着那个义啊，死又有生命啊，有这个过犯有义行啊，有人的悖逆也有人顺从啊，这样的一种对比，事实上呢就可以呢就说亚当跟基督。那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很简单的分成三段来看，就是12节到第14节呢，就是罪借着一人进入世界啊，这个12节很清楚的这样讲，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个一人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亚当啊。那这样呢就带来了一个结局，就是因为犯了罪啊，神说你犯了罪了就要死，这个死亡呢就临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了啊。我们很熟的一节的经文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保罗在这里说了，为什么世人会犯罪呢？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亚当选择一个悖逆神的道路的时候，罪就进入到世界了。当然罪的结果是死，那么死就进入世界啊，死也借着罪进到了世界以后呢，临到所有的人啊，就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啊。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关系呢，让我们都明白今天我们落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根据这个解释呢，世人的死亡啊，不单是与这个始祖亚当有关系，也是我们自己啊这种犯罪的结果了。我在这里呢就好像保罗这样的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律法是在亚当以后很久的时间啊，就是在西乃山上面借着摩西颁布的。那么从亚当到摩西这个阶段里面，他们没有律法，他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有罪呢？啊，或者是这个死进入世界啊，这段时期是空白的，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跟看呢？特别是13节说 没有律法之先呢，罪已经在世上了，因为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是怎么样解释呢？会不会在这方面两位可以分享一下什么叫罪不算罪呢？
罪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一个说好像今天我们那个法律啊，说这种你所做的就是罪，那没有指责，所以呢在人看来就是不是罪了。
那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我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早上起床晚呢就每天上班都赶的。但是呢台长这卢文牧师说8:30要准时到办公室，我8:41到
就迟到了，
那就你犯罪了，犯规了，
迟到了。
那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明白了。好，如果你没有定这个，我9:00以前，我是人家都是9:00上班嘛，为什么我8:40有问题的？那个时候我常常跑的，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赶上班？不过呢，这样说有了这个规条，也这个律法以下呢，帮助我后来呢的确很努力的不迟到，
准时上班了。
好，准时上班，
恭喜恭喜！
我拿了超过20年的准时上班奖，
全勤奖，
叫全勤奖啊、那个是准时上班的，那个不是骄傲的，只不过就是说迟到是犯规。那我们这样说了哈，但是有这规条在这里，设了一个界定，所以有律法就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罪。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也了解罪的定义不是说我犯了律法，不只是这样，那是神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罪，达不到神的标准也是罪了哈。这个我想我们就明白了以后，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亚当是代表了啊，是因为犯罪给人类带来了堕落跟死亡。我觉得在死亡这个词上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了解，或许两位可以给我们指教。这个死不只是讲肉体的死啊，所以神说你犯了罪就要死，但是人没有立刻死掉啊，那个死是怎么样的一个死呢？
其实死有两种死，一种是肉体的死，就是你的肉体跟你的灵魂分开了。那另外一种死就是你跟上帝分开了。所以你可能在地上的时候你人还活着，但实际上你跟上帝分开的时候你的灵魂就是死了。
所以这个死呢就是一个永远与神分开的永死了哈。在这一点来讲我们就了解，今天我们是活生生的哈，但是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悔改归主的话，我们在灵里面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是与神为敌的。好，那么我们都在亚当里面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们跟罪没有关系了，我们也在死亡的这种威吓底下呢，我们就受那个影响了。那我想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想作为我的心里面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有不同的人在办这个布道会啊或者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常常呢告诉人家你信耶稣呢就有这样的好处，这样的福气啊、这样呢全家有什么好处，甚至呢有这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信神呢就有健康与财富啊，这个英文就是 health and wealth 啊，你有健康与财富，但是呢就不敢告诉人家你有罪，因为人家的那种心态就是我好端端的为什么你说我有罪呢？但是在福音的里头最根源的问题你不指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从里头甘心乐意的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有罪，需要耶稣基督的代赎。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我想我们都要明白，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亚当，这个是亚当犯罪干我没事，但是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所以人说叫有原罪然后有本罪，就是你现在你生命当中也犯罪吗？
我想最简单的不讲神学了啊，单单是讲你有没有罪，这个罪的定义让我们明白以后呢，我们都要暗暗的低下头来说我是有罪的。那以下有首诗歌叫照我本相，这首诗歌呢也是我们心里面的祈求，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罪的本性，好让我们接受主的救赎。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好了，前面呢讲了亚当带来的死，让我们人落在这种光景当中，但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呢，就保罗就做一个对比了，就是生命也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就是耶稣基督了。
对啊对啊。
嗯，那么这三节经文请卢文牧师给我们念出来，也给我们提醒。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认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方神的恩典？与哪因基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轻易。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妨乃接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好，谢谢卢牧师。这里就看见了这几节经文，就是可以说是整段经文的中心，好，指出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是显出神丰盛的恩典，恩典呢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神的恩赐叫我们得到生命啊！这个恩典也不仅仅给犹太人的，也是给亚当所有的后裔，包括你跟我了。好，在这个层面上面呢，啊，保罗给亚当的过犯跟基督的恩典呢，就做一个对比：一人犯罪，众人死亡。啊，但是一人顺服呢，就众人得恩典，得生命，就是完全彰显了神的恩典。那，啊，这个是我们也是要感谢神的。啊，不过再提醒的，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的行为，啊， 也没有人的一点点的功劳，完全是神的恩赐。16节保罗继续解释定罪与称义这样的一个对比，一个人犯罪啊，带来了审判跟定罪，一个人的义行就是耶稣基督啊，带来了称义还有白白的恩赐。那么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啊，承担了世人的罪，那神就看见罪债已经还清了，所以呢就称相信的人为义了。17节就说保罗将这个罪好像拟人化了啊，将他做王了啊，要控制人了，要掌管人了。但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比魔鬼撒旦绝对的超越的啊，所以我们靠着神呢，我们就可以呢能够胜过死亡啊，胜过这个罪所带来的那个掌控，以至于我们以神以耶稣基督做王。第三段就是18节到21节，就是恩典借着义做王。这四节的经文呢是这样说的，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呢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如果18节我们来看的时候，就等于前面一个我们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给一个小小的结论。19节更说了，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啊，一个人的顺服呢就众人就成为义人了。所以在这里呢就讲了，那悖逆的是谁？我们讲亚当，但是亚当是一个代表哈，人也走悖逆神的道路，但是呢神却是因为耶稌基督顺从神的旨意，以至于呢他能够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赎，所以众人就因着耶稌基督的顺服呢就成为义人。所以很大的对比，很多的对比，也看见呢我们的生命也本来是在罪的掌控底下，我们却是因着相信呢就得以得到这个称义了。人得罪神，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在前面读到了保罗在第一章那里的一直到第四章都讲到世人没有遵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啊，犹太人就说不守律法就是犯罪，但是呢整体来讲，当我们悖逆神不愿意听从神的时候呢，众人都有罪的。所以在亚当犯罪以后呢，我们根本就在那个罪的权势这个管制底下，所以呢我们就要靠着主了，靠着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呢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让我们与神和好了。保罗把这些让我们就看见这些的对比哈，有过犯有悖逆有顺从，这些对比里面我们就看见你选择哪一个呢啊，在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底下，加强了我们对我们的罪的厌弃，对死亡的拒绝，然后我们就愿意归到神的里面哈。他在这个经文的真正的目的呢，不是要讲罪恶与死亡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可以脱离罪恶跟死亡的掌控，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就得称为义，让我们可以呢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就是与神和好的生命。那个称义与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的，也不是行律法啊，不是守规矩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得到的，这个完全是神的
信息呢。
对了，就是神的恩典了。我想我们在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那个善跟恶啊，一个神的称我们为义，还有那个罪等等那个对比，耶稣基督的顺服啊，对比了人的悖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罗马书里面所要表达的，你我今天呢都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让我们呢在神的话语前面呢知道神 要把这个救赎的宏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呢因着耶稣基督呢可以进到救赎的宏恩里面。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呢去看这段经文，就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虽然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自己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就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救赎宏恩。
你讲那个圣灵的光照很重要，
对，
圣灵的光照我们才有信心
啊。这里没有讲到，但是呢，在其他的地方呢，保罗也特别的提到啊，神赐下圣灵，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好像刚才的诗歌照我本相，让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回到神的面前啊，与神和好。谢谢，再会，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在万国中